最近中国国内网络世界流行一句令人辛酸的说话，全中国都在同死神抢父母。继全国各大城市封城期间的去找食物、寻找生活必需品，到全面开放之后的各种民间私下提供退烧药、感冒药、抗原试剂的互助浪潮之后，中国民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救，寻求辉瑞公司的新冠处方药 Paxlovid。 据财新网1月9号报道，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在中国的医保谈判失败。当地时间1月9号，辉瑞的行政总裁 Albert Bourla 表示，辉瑞在与中国定价的谈判已经中断，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的价格低过 Paxlovid 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售价。他同时表示，今年4月之后 Paxlovid 可能最终只会向中国的自费市场开放。财新网报道称，辉瑞公司在这一次医保谈判中在1890元一盒的基础上降幅轻微，最终因报价距离专家测算的医保低价较远而出局。近日北京、河南、江苏、重庆、浙江等多个省市发布最新的研判，表示已经度过了第一轮的感染高峰，发热门诊就诊数量持续下降。感染高峰在一线城市过去了，但是在重症的高峰，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还有农村地区还未有开始。农村地区得到春运时间，居住在上海，平时因为工作经常到海外出差的温先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温先生自己和一班海外的朋友平时经常在一个电报群聊天，最近怎样向中国国内的亲朋好友买药寄药成为了热门的讨论话题。温先生本人通过好友在海外获得到一些的 Paxlovid， 已经尽数寄回去中国国内很多家里面有重症病人的朋友。温先生表示，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大规模的调查数据，但是就他所见已经看到不少服药之后康复的例子。我看到了这个药的效果，基本上那个阶段都是有效的，而且吃了之后就真是立竿见影，前一日都差不多落不到床那种，第二日就能够行动自如了，它真是特效药来的，所以大家都在抢购。 Paxlovid 已经在2022年3月份在中国获药监局批准上市，并被纳入临时医保的范围。辉瑞行政总裁 Albert Bourla 在1月9号的一场会议上谈及中国市场和中国政府的谈判时表示，辉瑞在2022年向中国出口了几千个疗程的药品，这个数量在过去几个礼拜迅速增加到几百万。温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了解的攞药有这几种情况的。一种就是有各种门路在国内攞到国内原版的，也就是国内正规入口的那些，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其他城市我都没有听到。再一个就是从海外各种渠道搞到去香港、澳门，或者他的仿制药。仿制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不是原厂生产，是辉瑞授权的。另一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王小姐也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微信圈上的几个海外华人群里面，最近反复讨论的就是怎样在美国拿到 Paxlovid 并且安全寄回去中国国内。王小姐微信群里面的朋友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平时都会经常比对和讨论国内朋友的病情。虽然说这边一般医药是五日内服用，但是中国国内是另一个情况来的，因为国内基本上大家都没有打过 mRNA 疫苗，大部分老百姓即使是五日之后吃这种药都还是有效果的。我的朋友听讲过很多立竿见影的例子，大家都很急，虽然说过了五日了还是想试一下，所以大家都是买了它囤起来。王小姐说身边的朋友都在想尽方法往中国国内寄药而不被退或者是查禁， 先是通过各种方法在这边拿到药，然后买些保健品，将封口封得小心，将药剪成一细粒一细粒地混在保健品里面，然后再将保健品封上，然后再买一些感冒药这样寄回过去，救命的药都搞得跟做贼一样。那里的有人讨论这些事，哪一家邮寄靠谱一些，成功率就高一些了。据住在安徽省的前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于一个月之前和全家老少都感染了新冠，如今已经恢复了。他对美国之音说，不是太过理解为什么该药不能够被纳入医保体系。我听讲话，这个药在美国在西方国家本来就不便宜的了，因为药品开发的成本也很高。沈良庆表示，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哪怕是自费也肯定是愿意的。如果是我父母没有讲到的呢，打烂只锅我都愿意去买。所以我很难理解，因为目前没什么有效的药，相对有效的只有这种药。那你拒绝入口的话，问题就有点严重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可理喻。我在网上看到黑市价格已经炒到成万元一盒，甚至几万元，但是有人为了救父母几万元亦都愿意接受去买的。他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已经花了大量的钱，现在却拒绝将 Paxlovid 纳入医保，令他感到费解。在这里建方舱、封控、核酸、人力物力财力花费都非常大，你花这么多亿去搞动态清零，那为什么就不愿意将这只药去纳入医保上呢？实在是不得的。如果大规模入口，私人购买也都可以啦。另一位生活在湖南省的居民陈燕慧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所观察到的农村的医疗方法基本还是将新冠当成感冒来对待，现在并没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治疗方案。因为我在乡下，据我所知，乡村的治疗方案基本上就是将他当成是感冒这样来到医，就去诊所和医院吊盐水，并没有任何的药，譬如说辉瑞的特效药，这些都没有的，也都不存在。陈燕慧认为，将特效药纳入医保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存在不是就是这个责任吗？就是为了本国的国民服务的吗？我们纳税给我们部分的权利啦，不是就是为了让政府来到好好保护我们其他更多的权利吗？包括生命权，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啊。他说，中国政府的官方传媒告诉民众，我们为了防止新冠的肆虐，为你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耗尽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做一系列的举措，无论清零也好，建方舱也好，我相信这个对地方财政是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开放了之后就硬着陆了，很多老百姓都患了新冠，你却拎不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的辉瑞药品提供给老百姓，这个当然是不合理啦。陈燕慧回忆说，刚刚开放的时候，他所居住的小区业主群里面每日都有人求助，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分享药物，他本人也都将自己一年前准备的一些药物分了给邻居，他们每日在你楼下喊住咁去做核酸呢个精神，每日催你去打疫苗嘅精神拎出嚟，俾而家患上新冠嘅居民去派送药品，系完全冇任务问题噶。但系好遗憾，系冇。根据新华社1月8日嘅报道，共有三种新冠治疗药物进入为期4日嘅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其中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火粒谈判成功，辉瑞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因为报价高未能成功。医保局的负责人表示，根据目前的政策，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包括了新冠治疗药品，包括上述提到的进入谈判的三种药物，实施医保临时支付政策，并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为止。在1月11日，辉瑞中国表示，目前和浙江华海药业正在积极推进 Paxlovid 本土化生产的各项工作，来到保障 Paxlovid 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上海的温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儘管目前確實 Paxlovid 在臨時醫保範圍之內，但問題是當前的緊急關頭下，藥品根本就是不足夠，所以他竭盡全力幫助朋友去各種渠道去找藥。但是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反感的，這個藥為什麼這麼缺乏呢？因為官員人手一份，然後還有很多是送給領導去送禮，他們囤積之後就會造成這種藥的進一步稀缺了。他說不理誰拿到，這個藥確實有用，全國人民瘋搶就是跟死神在賽跑，跟時間在賽跑，搶救這些老人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